川普控告媒体诽谤，索赔100亿美元。一周两起，无石张献忠致多人遇难。洛杉矶时报华裔老板呼吁新闻回归事实。台湾领袖代表 APEC 会见拜登，要拜登访台，被质疑要害川普。伊朗寄信对美做书面保证。泽连斯基话希望明年通过外交手段停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咁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哋推荐俾大家嘅三高代谢补系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生服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话：
我有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健康520仲推出咗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选总统川普近日发布法律信函，要求《纽约时报》同企鹅兰登出版社就发布诽谤文章而索赔100亿美元。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报道话，川普律师帕尔齐克在法律信件中表示，诽谤川普文章的作者贝克、斯密特、克雷格和布伊特纳对川普发表不实和诽谤性言论，控诉《纽约时报》替民主党对政治对手进行了大规模诽谤。据悉，涉嫌诽谤的文章和书籍包括新书《幸运的失败者》、唐纳德·川普如何挥霍父亲的财富并创造成功的幻觉，以及选举在即，海莉警告川普会好像独裁者一样统治等文章。川普起诉《纽约时报》，蓄意诋毁诽谤川普的国际品牌，同时贬低川普家族的商业、媒体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成就。消息人士表示，《纽约时报》已经在10月31号回函，并且转发信件给企鹅兰登出版社，宣布坚持报道。 CBS News 亦遭到控告，川普律师指控其10月7号在60分钟节目中对何锦丽的采访编辑构成干预选举。川普律师还起诉华盛顿邮报，指控其为何锦丽的竞选提供非法的实物捐献。而华盛顿邮报老板贝佐斯表示，相关指控不当且毫无根据。此外，川普竞选联合负责人拉奇维塔的律师亦曾致信给每日野兽，要求媒体改正文中关于拉奇维塔募集2200万美元帮助川普竞选的内容。继本周珠海汽车撞人的重大恶意事件之后，16号江苏无锡工艺学院发生无差别持空械伤人事件。官方通报共造成8人丧命、17人受伤。行凶者是该院一名2024毕业生。有人认为，而家中共治下的中国可能会出现遍地张献忠的惨剧。张献忠是明末乱世中大西军的首领，因为打不过满清，就在四川屠害百姓。警方已拘留嫌疑人，名叫徐家金，今年21岁。他行凶后留下书信写道，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哪个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的工资，不同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钱，不给我赔偿金，厂入边的工人每日轮回2班或者3班倒，一日工作16个钟头，一个月冇一日休息。我因为病咗，请咗几日假。部门经理竟然话，人哋发高烧流鼻血都能够做，你凭乜嘢唔做？唔能够做就滚蛋。我睇到咗工厂对工人无情嘅压榨同剥削，工厂冇任何权利去罚人哋嘅钱。我用咗好多办法， 却仍然没办法解决。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够被打败。我宁愿死亦不愿意被压榨和剥削。还有学校恶意扣我的毕业证，不给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不要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争一口气，我跟人家说，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爱这个世界，爱我的家人。再见。而网传徐家金的成绩表显示，他只因实习成绩过低显示为不合格，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都会同工厂合作，将毕业生送来称为实习，总额提前回扣，并同实习毕业挂钩。如果不实习或抗拒实习，是不会给毕业证的。有学生在论坛斥责该校对机电学生被工厂压榨负有责任。网友们纷纷留言道，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何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正直善良的青年，被这个无耻的、邪恶的、令人窒息的环境逼到极点。有分析认为，嫌犯的自白书里面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愤怒、绝爱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同时亦带着一种扭曲的使命感和自我认同感。 X 账号中日正经评论认为，未来社会矛盾即将进入突发的历史时期，类似商人事件会层出不穷，商人的工具亦不断翻身。洛杉矶时报亿万富翁老板黄星祥近日呼吁，要新闻回归报道事实的功效，而非混淆新闻和观点。72岁的黄星祥出身在南非，是外科医生出身，曾经创立两家制药公司，企业价值达到90亿美元。他告诉霍士新闻，对于他的媒体来讲，希望新闻只是代表事实。在今年美国大选的最后几日，黄星祥宣布取消洛杉矶时报编辑委员会为何锦丽背书的计划，遭到抨击。该部编委会的三名成员辞职以表示抗议。自2008年以来，洛杉矶时报每年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举活动，而黄星祥在2018年收购了洛杉矶时报。15号黄星祥在 X 平台发文说，他将会协助推动洛杉矶时报的重新，并且为其制定了一条道路，让这家报纸的报道能分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观点。每位美国人的观点都应该被听到，我们会将观点标注为声音，代表加州和美国的声音。黄星祥表示，媒体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得以表达，无论是来自左派、右派定是中间派，这个并不容易，但是洛杉矶时报将会有义务促进文明的对话，帮助治愈我们分裂的国家。他表示，该媒体将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在这个之前，亚马逊创办人、华盛顿邮报所有者贝佐斯宣布拒绝背书任何候选人。他说这个举动是为了挽回美国民众对媒体丧失的信任。15号消息，台湾领袖代表、前中华民国经济部长林信宜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两人进行热切交谈。期间林信宜邀请拜登在未来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林信宜在利马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期间感谢拜登对促进台美关系做出的贡献。两人在领袖与贵宾非正式对话期间见面进行交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在现场聆听。台湾驻加拿大代表处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林信宜与拜登、林信宜与布林肯握手合影的照片，表示美台作为值得信赖的民主伙伴，为了共存共荣，我们将致力建立一个开放、有弹性和和平的印太地区。白宫并没有对这次非正式对话发布回应，亦没有谈论拜登是否有准备前往台湾。公开报道显示，美台双方在以往的 APEC 峰会上 亦有个高层互动。台湾代表团指出，林信24号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期间传达了台美各层级伙伴关系的信息，就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15号，布林肯在演讲中谈论美台关系，期间指出，台湾近期参与了美、澳、日和新西兰共同加入的安装海底电缆计划，希望改善太平洋岛聚网络与数码存取能力。美国在太平洋的类似做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16号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指出，伊朗上个月向白宫发布书面保证函，声明伊朗无试图谋害当选总统川普的准备。在这个之前，媒体传出知情者言论说，伊朗高层有要袭击川普的计划，导致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美国9月份私下对德克兰发出了书面警告。报道指出，伊朗在上个月14号对美国进行回函，以保证没有加害川普的意图。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政府的公开意见包括，一切针对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威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事项，任何试图谋害川普的做法都被视为战争行为。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概述了关于伊朗特工试图在川普连任总统前暗害他的指控。官员说，这个是伊朗的持续企图。联邦检察官在8月指控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密谋暗害的做法。白宫当局表示，华盛顿的信息已经传递给伊朗领导人，勒令伊朗不要发动暗算行为。报道亦指出，相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尚不明了。在这个之前，瑞士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利益代理人和联络人，尚且不知道信息是否由伊朗代理发出。目前为止，川普团队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置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受访中表示，乌克兰战场情势艰困，俄国总统普京一意孤行，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的想法。乌克兰军队将继续竭力作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令俄乌战争在明年停火。此前川普提出快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主张。对此，泽连斯基要求川普就俄乌问题进行交谈，提供更多细节。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立法禁止总统当选人在明年1月就职前与其他国家的元首会面，但他只会与川普本人进行对话沟通，而非会见其他的特使或者顾问。泽连斯基表示，我无意对任何随行人员或任何人不敬，但是身为乌克兰总统，我只会认真对待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对话，因为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必须竭尽所能透过外交手段在明年结束这场战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